欢迎收听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富有的习惯》。五，以挫折为导师，从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培养对成功有帮助的日常习惯。实际上，对于我们为自己充当导师，我们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教导自己哪些行为有效，哪些行为无效。错误和失败消耗我们的时间和金钱，所以通过这种方法获得指导，虽然很艰辛，但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因为这样的经验与我们的情绪牢牢捆绑在一起，会永远铭刻在心中。十二，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想要追求长期的成功，必须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状态。在我的研究中，所有通过自我奋斗成功的富人都具备这一特征。其中有54%的富人认为自己的乐观是取得成功的推动力，53%的富人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变得富有，79%相信他们自己的生活境况全靠自己的努力。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想法浑然不觉。如果我们能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心声，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就会发现自己的想法大部分是消极的。不过只有当我们逼迫自己去察觉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拥有这些负面想法，所以有所察觉是关键所在。佛教把这种察觉称之为内观。从生理上分析，这些脑海中的声音产生于大脑中的一个叫做杏仁核的区域。杏仁核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它总是一刻不停地对我们说着什么。杏仁核的唠叨自有其道理，不妨把它想象成一个雷达系统，专门负责提醒我们危险的存在，为了保护我们，让我们警惕并防范各种威胁、掠食者和讨厌的人。它不停地诉说着担忧、恐惧和怀疑。当我们接触新的事物，探索新的领域，或者接触任何可能有风险的事情时，这个声音就会预测出各种各样的负面结果，试图给我们洗脑。现实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能触发这个声音，比如设定目标、追求梦想、投资、追求一个新的工作机会、追求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升职机会、结婚、离婚、买房、卖房、搬家、生孩子、上大学、尝试新的运动时，有时候这个声音会对我们说，你会失败、赔钱、被炒鱿鱼、还可能破产，你会受伤的、你会出丑的、这么做不管用、最后准会离婚的、这肯定是场灾难、我干不来、这个担子我可担不起、如果被我搞砸了怎么办。这些负面声音是大脑发出的警报，它要我们停下手头在做的事儿，调转航向，回到舒适区。大部分人都会听从这些声音，但同时我也发现有的人对此充耳不闻。这些勇敢者对这种声音不加理会，依旧执着地追求目标、梦想、新的生意机会和新的挑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怎么做到不对自己脑海里的声音、言语听从呢？当大部分人还在自己熟悉的小天地里转着圈子，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能够克服这些声音，并且坚持往下走吗？其实，我所调查的这些靠自己奋斗成功的富翁玩的是一种叫做如果怎么办这样的游戏。这个游戏 能够关掉头脑中的负面声音，让负面的自我暗示土崩瓦解。它就像蓄电池酸液一样，能够将怀疑、恐惧、焦虑和担心统统腐蚀掉。世界上有许多成功人士，成功的公司和研究机构都在玩这个游戏。它实际上是一种头脑风暴的方法，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为新产品、新服务和革命性突破提出创新的设想。典型案例，如果怎么办？这个游戏，唐纳德·特朗普在《亿万富翁一样思考》一书中解释了自己利用“如果怎么办”游戏关掉恶魔之音的过程。当时，特朗普正在策划一个新的节目，他在书中写道：“那些恶魔之音像军队一般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这些声音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脑海，但也有不少来自和他一起工作的人。”他说，在策划一个新项目的初始阶段，这些声音总是不断提醒他留意各种危险，比如他主持过的电视节目《飞黄腾达》曾经获得大奖，但是在早期对这个节目进行评估时，特朗普却不得不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声音。节目会失败的，要是失败了，公司的品牌名誉也跟着受损怎么办？它会让我无法专心经营生意。如果主营生意赔钱怎么办？如果人们看了这个节目之后讨厌我怎么办？如果我讨厌做这个节目怎么办？但是特朗普用“如果怎么办”游戏来引导自己的想法。如果节目取得成功呢？如果节目有助于提升我的品牌呢？如果我喜欢做这个节目呢？如果它帮助我赚到更多的钱呢？如果它帮我找到非常优秀、能够为我的生意锦上添花的学徒呢？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爱上我和我的企业呢？通过设想，如果怎么办？负面想法很快就被积极的想法取代。它让我们在追求崭新的、有价值的事物时产生的恐惧、怀疑、不确定烟消云散。它能够迅速改变人们的思考方式，给我们继续前行的勇气。当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困难的选择时，不妨玩一玩，如果怎么办？不要被恶魔之音吓倒，如果他们根本就是错的怎么办？13，描绘生活蓝图。白手起家的富人的成功，靠的不是误打误撞，他们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奔向成功的旅程总是从一个愿景开始的。比如，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自己和家人拥有什么样的生活等。在我的研究中，61%白手起家的富人都有过寻找梦想的经历，也就是描绘出自己理想中的人物、生活，想象所有的梦想实现后的情形，我们就能知道自己憧憬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然后用500到1000字把这份憧憬写下来。这便是前面提到过的来自未来的信。未来的信会触发海马体和网状激活系统，他们会在幕后展开搜索，什么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接近生活各种事物。海马体和网状激活系统就像被输入程序的无人机，会自动寻找目标，也就是任何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梦想的信息。网状激活系统还会为我们的感官输入程序，命令他们从外界吸收任何有助于我们达到目标的信息。海马体在将这些信息过滤，确定他们 是否对于我们实现目标或梦想有所帮助。事实上，当网状激活系统被开启后，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我们的眼睛才能发现那些一直存在却被我们熟视无睹的机会。十四，追求自己的激情所在。在我的研究中，所有从零开始的富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激情。能够听从自己内心召唤的幸运儿并不多，他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激情能够改变我们对自身的信念，为我们注入活力、坚持、专注和耐心。我所研究的每一个积累了巨额财富的企业家，都是满怀激情的人。他们对于实现梦想，都怀有极大的激情，并且能够自始至终专注于此。他们不会被困难挡住去路，始终相信自己。他们的激情让奇迹得以发生。这些富人有六个相同的特质：激情、坚持、专注、耐心、职业道德和学习的渴望。有趣的是，这些有钱人说，在他们决定追求某个梦想之前，完全不知道自己具有这些特质。追求梦想的激情激活了他们的成功特质，它对于有助于人们成功的特质有一种连锁反应，能够将他们唤醒。激情比教育更重要，比智慧更重要，比运营资本更重要，比技术和熟练程度更重要。激情比那些缺乏激情的人具有的所有长处都更重要。能够在生活中寻找激情的人不多，但一旦找到，这些人就会将缺少激情的人远远甩在身后，他们甚至连当他们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当我们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目标时，就会迸发出勃然激情，所以找到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便是关键所在。他发掘出我们的激情是通往成功的一个神奇又神秘的要素。当我们找到人生目标时，自然就会有所感应，不需要深思熟虑。那种感觉像是一把大锤猛地打中了脑袋一样，你根本不会怀疑是否这就是人生目标。如果有这样的疑问，放心好了，你还没有找到人生目标。当我们跟从自己的目标前进，就变成了他的奴仆，由他所激发出来的激情会耗尽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怎样才能找到人生目标呢？信不信由你。找到人生目标完全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事，具体步骤如下：拿一张纸，在上面画上五栏表格，在第一栏表格中将你所记得的一切能让自己快乐的事写下来。这一列的内容可能会很长。在你列出来的快乐回忆中，是否有需要掌握某种技能的，把它们额外标记出来。在第二栏中，为每一项被额外标记的快乐回忆分配一个工作类项。在第三栏中，将额外标记的事按照快乐程序编号，比如一号是最快乐的事，二号是第二快乐的事，依次类推。在第四栏中，将额外标记的事项按照收入由高到低的顺序编号，比如一号为收入最高，二号为收入第二高。在第五栏中，将第三和第四栏的序号相加，总分最低的就代表着你的人生目标。富有的习惯，作者美国作家托马斯·克里，程静、刘永军译，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